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尽在水饺大王。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ark， 电话510-713-2800 510-713-2800。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装水饺，让你把美食带回家。
您现在收听的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善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 Drive CUA Cupertino。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石东，再次的说一声谢谢您按时收听八方论坛这个节目。Kadhafi 已经去世了，这个消息我想在昨天你都听到了，或者网上或者电视上或者在 radio 上。这个事情呢对于全世界都会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想谈谈它的这个影响。为您请到的是位这个非常知名的在台北的时报周刊的总编辑呢，就是郭崇伦郭先生，他一向非常关注国际之间的这种的所谓International Affair 国际之间的大事。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也非常谢谢他能够一大早接受我们的访问，首先呢和在台北的郭崇伦打声招呼。崇伦谢谢。
石头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有关于这个我们叫英文叫 Kadhafi， 中国大陆叫卡扎菲是吧，那么台湾叫什么，台湾叫卡叫什么，
格达费。
格达费 OK， 我先把这个先写上格达费。有关于他的去世这件事情，我想一般人第一个反应就是 OK， 以后利比亚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当然这个现象大家都知道不会是一个容易的现象，而是一个相当困难的现象。你对这件事情你是怎么样的反应，就利比亚的未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题目。
对，这个是相当大的题目。我想现在对于这个不管是西方也好，或者是利比亚现在的人民也好，现在已经进入第二个阶段了。我想第一个前面那个阶段，就是虽然他们那个时候一个城一个城就是攻下来，甚至到最后攻陷了那个首都第波里啊。但是只要格达费没有死之前，他们都很担心这个会不会有翻牌的可能。老实说，格达费他手上应该是还有相当多的黄金，或者是这个 hard currency， 像美钞之类的。
不少资源。对。
他过去在打的时候，他就是招募佣兵。
对。
那他不是从利比亚内部找军队，他从外面来找。那然后他如果没有死，他42年统治，对于一般老百姓有相当的号召力，所以。只要他仍然在逃，这个对于那个所谓这个临时政府或者是我们叫过渡委啊，都是芒刺在背。那现在他死了，其实这个威胁就消除了。但是这威胁消除了以后啊，我觉得未来的情况仍然不乐观。老实说，我从几点来看啊，第一个，我觉得这个。单单就他的死其实是就是一个非常不祥的征兆，因为我们原来在很 很多这个原来手机拍的短片，他原来被抓的时候并没有死，那个时候受伤而已。
对对对。
可是到后来发现就死掉，而是在这个这个反叛军的监护之下死的。
嗯哼。
那是不是有人出于报复的心理给他补上两枪？
嗯
哼。还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不明不白的死，我觉得这个就像上次 Osama bin Laden 是怎么死的一样啊。
嗯，
这个会有些时候会有时间让它发酵的。这个如果说是你要正义要伸张，必须让他能够受审，经过一个法定的程序。
嗯，
那如果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就私了的话啊，以暴制暴，其实那你跟以前格达费对付的异议分子又有什么两样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刚开始的整个利比亚的情况就不是很好。第二个，我觉得现在如果对格达费是可以这样子，其实我很担心现在整个利比亚的局势，尤其是这么多的派系，大家之间旧仇新恨啊，往往就一并爆发出来。而现在的这个临时过渡委员会又没有什么约束力。所以会不会我们看到在伊拉克在那个美军刚刚进去以后的整个情况，就是那美军进去的时候美国还有很大的兵力在那里，
嗯，
现在你现在更法国跟英国还没有这么多的地面部队在利比亚，
嗯，
所以你整个地上地面上要维持秩序你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嗯，
利比亚的部落是非常复杂的，
对，
有人说50几个，有人说200多个，但是不管怎么样，之间如果开始有部落的内战，彼此每个人都要勇枪自卫，甚至成立民兵，这样子，我觉得是非常危险。
嗯哼，
那我觉得这两个因素对于未来啊，其实都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那我想第三个啊，长远来看，其实。我想格达费的尸体在每个国家的电视上面都播出来，尤其这个对于阿拉伯之春的一些国家啊、哦、
嗯，
我觉得那些领导人尤其独裁者看到这些情况会触目惊心，
心惊肉跳。
现在你看比如说叙利亚的总统阿塞德、嗯、你比如说像也门的总统萨雷，
嗯哼，
他们对于这个自己的将来都是非常的担心的，
嗯，
是不是格达费的将来就是他们的将来？
对，
那如果这样的话，他们更要把持的权利绝对不放弃，
嗯，
所以这个对于将来这个整个民主过渡的情况啊，有很不好的影响。我现在想到的大概有三个都是比较负面的一个情况，是。
嗯哼，没有一点正面的情况。
不，我是觉得也不是说没有正面，而是说这整个的那个结束哈，
嗯哼，
其实有一点太太仓促，太没有不是一。
老公，我最近有听说一家很正宗的川菜哦。
真的吗？在哪里？
就是数一数二川菜馆啦，他们有最正宗的水煮鱼、干锅香杂菌、泡椒鱼柳、紫香羊排、重庆辣子鸡、特制云南面线、重庆火锅涮羊肉，还有特具风味的凉菜和冷盘，各种各样的菜式绝对可以满足嘴馋的你呢。无论是传统佳肴、江湖美食，还是手工面点，在数一数二都会品尝得到。
老婆你太好了，我太爱你了，地址在哪里？我们赶快去吧。
数一数二地址是10971 North Wolf Road Cupertino 中心广场内，电话是408-873-8628 408-873-8628。
数一数二川味餐馆绝对是你最明智的选择，数一数二绝对的数一数二。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 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最近市场反复波动，是不是重新审视我的投资组合，拟定投资对策的时机？
嘉信理财诚意邀请您莅临参加11月6日星期天在 Palo Alto 市四季酒店举办的专业投资智慧及指引理财讲座。届时，嘉信的专业团队及备受推崇的基金经理将为您剖析美国大势趋势，探讨中国市场概况及在您投资组合可扮演的角色，还为您介绍嘉信专为活跃投资者而设的平台，以及一系列的创新产品与服务。嘉信理财20多年来一直为华人投资者在股市导航，引领投资方向。要了解大势状况以及您的投资选择，今天就登记参加专业投资智慧及指引理财讲座。座位有限，请即致电800-682-0668800-682-0668或上网 www.schwab.com/solution 查询有关详情。Charles Schwab, Member SIPC。
妈妈，这是我们的新家吗？我好喜欢哦。
对呀、啊，这里环境好，学区好，终于买到了我们的新家。
这都要谢谢我们的房地产经纪人李文 Juliana Lee， 她有近30年的房地产经验及成功的市场分析能力。
Daddy， 赶快带我们去认识我们的新邻居吧。
我是李文，请来电650-857-1000，希望有机会为您服务，让您的梦想成真。
各位朋友，在今天节目中我们跟您探讨的是后卡扎菲或者后卡达菲或者是后格达菲的世界，那看你从什么地方来，用的是什么样的翻译或者是原名。那么其实我用原名不对，英文并不是原名啊，对不对？但那么在今天节目中，我们这个为你请到的是现身在台北的时报周刊的总编辑郭崇文郭先生来和我们谈这个事情。如果各位朋友你想加入我们的讨论，加入我们的谈论的话呢，给你一个我们这儿的电话号码呢，就是925-385-0368，我再说一遍，925-385-0368。啊，崇文，在广告之前，对不起，我打断您的话，您要谈到有关西方势力介入这个利比亚的这个状况。
对，我想还是从油谈起啊。
嗯，
那利比亚现在它的原油产量并没有这么高，大概是占全世界的2%啊。
嗯，
每天是170万桶，但是很不一样的是，利比亚它的原油的质量非常好，含硫量很低。
嗯，
所以很适合啊。就是炼成像汽油啊，或者是喷射机的燃油啊这些的，所以那个时候曾经发生战争的时候，整个国际油价是有波动。但是不管怎么样，利比亚的这个油，其实我想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尤其是利比亚，就是如果这个油能够开发出来，马上就可以作为这一次战备的一个补偿。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有一些国家西方会军事直接介入，其实跟后面它能不能回收啊是有关系的。前面一个例子就是伊拉克，伊拉克的油也是一样，它如果全部开发出来，这些油公司在后面一块一块油田取得开采权啊，其实对于整个西方是很有帮助的。我们看到这一次英国跟法国最后军事愿意介入，然后花了这么多钱啊，然后这跟利比亚那个时候他的临时政府承诺西方，就是在战后他们会愿意整个开放整个石油资源，是有很大的关系。我想这个也跟中国到最后也会跟这个临时政府来合作也有关系。那这个对于整个西方世界来说，这个油对他们来讲是经济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整个经济是不是能够复苏，其实跟油价是有息息相关的。是，
有关于中国和这个利比亚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一回事？因为有时候看关系是不错，也那么从老百姓的口中呢，往往就看到他们会把这个卡达菲看着是一个好朋友，是一个老朋友。可是我也看到另外的报道，就是中国和利比亚在经济方面的政府方面的关系，有时候并不是 我们想象中那么好。你的咨询是什么？
其实老实说，利比亚是比较跟台湾这边关系好。
是，
大家知道，就是说，其实利比亚那时候，格达费夺权了以后啊，其实好像因为以前台湾是跟利比亚有邦交，那格达费夺权成功以后，还维持了相当一段时间的邦交。那个时候有很多传说说，格达费是不是曾经在台湾政战学校受训？那事实上好像后来证明不是，但是当时住在那个利比亚的我们的军事顾问团呢、好像在这个。整个政变的时候，发挥协助的功能，所以利比亚后来一直没有跟，
就是卡达菲政变的时候，在卡达菲当年，
格达菲政变以后，一直没有跟台湾断交，一直持续了一段时间，甚至还要想双重承认，那到最后，虽然还是跟台湾断交，跟中国建交，可是后来一直还是有藕断丝连的关系，这个包括后来。那个陈水扁过境那个利比亚，
对，
那个利比亚格拉菲的儿子赛伊夫也曾经到台北来访问，所以这些关系其实让中国方面对于格拉菲是不放心的，很多大陆的评论会觉得说格拉菲这么反美啊，这个当然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是这个不一定。其实格达费的反美是反美，但是对于中国来讲，他还是一个头疼的人物，因为他没有办法预测，他有的时候做出的事情啊、是会违反彼此的利益的。那我想到了现在后来大陆改革开放以后，对外寻求资源，对于利比亚的投资就越来越多。那个现在这个到我这边有资料，1999年以后啊，对于利比亚投资超过30亿美元。然后在那边盖炼油厂啊等等，人也非常的多，所以刚开始这个整个阿拉伯之春在利比亚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是被困在那里的。那当时整个革命发生了以后，中国是在观望，中国观望其实很大的因素考虑就是说，他不愿意像西方国家这样这么快就承认这个反抗军，老实说他是中国大陆政策向来是不干涉内政的，那尤其是这个例子就像其他在突尼西亚，在埃及，他等整个情况定下来才能够来做决定，可是到了后来他发现整个大势已去啊、开始就跟这些全国过渡委员会这批人在联系，那我想后来也承认了这个全国过渡委员会的他的合法身份，那我想这里面也有希望能够保持他在那边的利益的考虑，因为30亿美金还有过去曾经定下来的合约，这些如果新的政府不承认的话，其实损失就非常大了。我觉得这个是出于比较现实的考虑，
我手边有些资料也很快的提出来和您和听众分享一下，这是 Wall Street Journal 的一个新闻，他说这个卡达菲当政的时候呢，中国在利比亚的石油领域所涉不多，他当政的时候，但是最近几年呢成长非常的迅速，从2008年到2010年就是两年之间呢，中国从利比亚进口的原油增加了一倍多，那么战争爆发前呢占到中国原油进口总量的3%左右，这是一点。那么另外这个就是今天您那是礼拜六对不对，昨天就是这个北京时间礼拜五，昨天上午中国外交部的这个网站呢刊登了一份声明，发言人呢他说我们希望尽快开放包容性政治过渡的进程，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并且尽快的实现社会的稳定。那么另外有一些消息呢是有关于中国在利比亚的这个利益，这个是我是从李少先先生，李少先是在北京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副院长，他在8月份的一篇演讲里面，他提到中国在利比亚的利益，我提出来也和大家分享一下，一部分也符合了从您刚刚说的这些事情。 他说我国就是中国在利比亚基本上是没有投资，因为卡扎菲呢把他的石油权益都让给了西方的国家，并且不容许中国投资他的油气领域。中国在利比亚的利益呢主要是工程的承包，那么据说我国的工程承包呢总额达到100多亿美元，但是这100多亿美元的工程承包的总额呢并不能看作是中国的损失，因为工程承包所得是按照阶段支付的，就是每完成一个阶段呢，利比亚就会把这个阶段应该付的钱付给中国。那么到利比亚内战开始的时候呢，已经做完的工程应该支付的费用大概只有还剩100多亿美元没有付，所以这个也100多亿呢，可能就是可以算作是中国损失的这一个部分。有关于这个事情，我想。您刚刚谈到了这个西方的介入的事情呢，那么另外还有一个议题，大家也可以讨论讨论，就是有关于北约这次军事干涉的合理性的问题啊。甚至在美国的国内也有这种讨论，那么美国国内就是奥巴马，特别是共和党他们攻击奥巴马这次的这个做法是不对的等等等等等等，你是怎么样看这个事情？
这一次的军事介入其实我觉得是考虑到之前入侵伊拉克那个时候并没有联合国授权，所以对于美国来讲，这一次他在处理要军事介入利比亚就是非常小心。我们从头开始说啊，这一次原来联合国安理会有一个决议，就是1973号决议。这个决议其实是谴责利比亚政府对他的人民从事非人道是违反人权的一些作为。那这个谴责授权这个安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啊，能够来阻止。当时俄罗斯跟中国并没有否决这个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当时是弃权的。
对，
可是当时这两个国家的理解啊，是说在利比亚的东部班加西这个地方啊，因为当时整个格拉费的军队其他地方都一一把它攻陷了，只剩下班加西这个地方，马上也要眼看就要攻陷。那个时候俄罗斯跟中国的理解是只是设立起一个像禁飞区，以前曾经在伊拉克保护库德族那样子。那可是这个对于美国跟北约来说，他们认为是得到了授权可以军事介入。那后来不只是在那上面设立禁飞区，同时进一步的去轰炸那个利比亚军队的目标，包括首都都去轰炸。
对，
那这个事情是不是超过了这个1973号的授权范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争议。中国跟俄罗斯就批评西方等于是骗了他们。这个东西的那个后面的影响就会到其实在叙利亚的事情上面，中国跟俄罗斯就非常迟疑，认为联合国绝对不能通过类似的决议，否则是等于授权你北约去打。那有了这个授权令在手以后啊，其实这一次美国比较站在后面，美国不派直接的战斗的部队，但是是授权他使用所有跟北约有相关的基地啦，以及后勤补给。
而且真正的战斗也有报道说有情报人员在
情报。
对，
没错，就是也许这里面有派出那个突击队在利比亚进行活动，这也不一定，现在没有出来。但是现在主要的战斗部队包括空军这个战机等等是由法国跟英国派出来的。现在美国在之所以这样子，主要是因为美国自己两场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伊拉克跟阿富汗呢。如果说再直接派地面部队的话，其实这个会引起国内很大的强烈反对。但是美国的资源应该是绝对不会少。我觉得西方这一次很清楚的做了一个分工啊。其实对于那个法国跟英国来说，这个事情其实在国内能够得到还有相当程度的支持，虽然国内已经对于这个经济上面的 整个战备的消耗已经开始有些批评了，但是毕竟这个战事是在相当短的一段时间，几个月之内就结束了。
对对，
这个对于英国跟法国就是英国首相卡麦隆或法国那个总统希拉克来说，是他们个人的一个很大的成功。
嗯，
那现在目前我想奥巴马也在某个程度上面是沾光了。是，
对对对。那么昨天这个美国副总统也提到，这个和这个小布希当初攻打伊拉克的行为相比，这个美国副总统说，我们带个$2 billion就把这个事情搞定，而且没有人伤亡。然后这个可是和那个小布希攻打伊拉克呢，几千人上数千上万的人伤亡，而且又花了好几个 trillion， 所以言下之意就是说，我们的政策还是比较好的，我们的方法还是比较好的。各位朋友，我们休息几分钟，马上回来，做上广告。
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尽在水饺大王。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ark， 电话510-713-2800 510-713-2800。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装水饺，让你把美食带回家。
位于三巴跳市中心的课后辅导中心设计了一套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的课后活动，包括由专业教师教授的中文、功夫、美术绘画和舞蹈等。
我们在这边学功夫，
我们在这里学画画，
我们在这边学中文。
请来我们的安全处，
请即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650-548-9988650-548-9988。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ANA Anna 家具公司20000多尺大型陈列室，从意大利名师设计的现代家具到美国大师的经典组合，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Anna 家具公司地址在301号 South Air Camino Real San Mantel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电话650-212-2288 650-212-2288。
各位朋友，在今天节目中我们跟您探讨的是有关于卡达菲他去世之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为您在节目中请到的来宾呢，是现在在台北的时报周刊的总编辑郭崇伦，郭先生。我们这儿的电话号码再一次的跟您重复一遍，是925-385-0368 925-385-0368。我想和您探讨一下有关于在整个一连串的这个，我们不知道是应该可以叫革命也可以叫运动吧，对不对？从这个阿拉伯之春，从这个茉莉花运动，利比亚的这边的革命，以及现在在美国一些在全世界其他的重要城市的这个所谓的占据的行动，占据华尔街啦，占据台北101啦，占据这个占据那个的这个运动，你觉得这个世界是不是在做一个改变，是不是在有一种，就是我不能说潜移默化，但是一种非常明显的有一种运动在滋生，在改变。
这个形式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就是说阿拉伯之春它的形式通常是由占据首都的广场最重要的地方开始。这个人就越来越多，然后他们在那边扎营造饭。然后政府不知道怎么样来处理他们。既不能把他们硬赶走， 然后如果是采取强烈的方式的话，会有引起很大的反弹。
嗯哼，
那如果不赶走的话，这么多人在那边抗议，其实政府的面子实在是挂不住。
嗯，
那而且他那边就像一个磁铁，会越吸越多，越来越多的人在那边，从10000到100000、嗯、甚至到上百万。
嗯
哼，但是我觉得在西方国家发生的占领华尔街，或者是跟阿拉伯之春，还是有一些本质上的不一样啊。我觉得在阿拉伯之春这些国家，很容易就能够吸引几十万的人。
嗯哼，
因为他们平常并没有参与的管道，也没有疏泄他愤怒的管道。
嗯哼，
那在西方国家来讲，一般来说是有民主选举，在其他媒体也没有受到管制，新闻是自由的。那所以你看到这些他们的每个国家当然都有他们的苦处，他们的愤怒，经济的不满。可是一般来说，在西方国家比较容易有个管道能够平常就已经在宣泄了，
在释放能量。对，
对对对，但在阿拉伯之春比较难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而且这个整个有一个攻击的目标，就是独裁者在阿拉伯国家。那这是很容易能够指出来他跟他的家属贪污腐化，滥用权力。但是在西方民主国家就比较难有这样子一个目标可以出来，就是你是违法，就是你因为你的关系而造成这样的情况。所以是有一些差别，也因为这样子，在目前占领华尔街的行动还没有办法吸引到很多的人。我想对于占领华尔街，我原来在思考这个事情。如果说它能够发展出来，最后可能还是要汇集到华盛顿去，就像之前的人权大示威或者反越战大示威那样子，能够对于美国政治造成实质的那个 impact 的冲击。可是我们现在看到之前占领华尔街也曾经要号召大家都到华府去会师啊，那个人数还是太少，对于这个整个并没有办法产生效果。相反的，我觉得就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产生效果的话，对于政治的影响，现在目前看起来影响是比较有限。
我个人对于这几个运动啊，我倒可以看见有一个可能的一条线把它牵起来。这条线基本上就是长期的社会不公。我们老中有一句话，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嘛。基本上他们抗议的就是以不均两个字。我想在埃及在中东，他们抗议的不均是从政治层面而引导到经济层面的长期的不公平而引发的这个能量。那么在华尔街这边，也不见得是一种政治，也是从一个华尔街的腐败，对他们对政府的控制，对政府的收买，造成了对大部分的社会的这个人士产生出了一个经济上的不公而发生的这个运动。这个运动就是现在有意思的就是它已经不是一个国家的运动，而是整个世界都会有这种现象。所以说我才跟你问这个问题，这是不是一种新的一种价值观念的一种产生，会不会造成一个？当然，这个问题又问得非常大，就是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会你觉得会怎么样的走呢？因为非常明显的，这从卡达菲他去世这件事情看起来，他等于是也可以说这种能量又攻陷了另外一个新的国家。这个方向你是怎么看的？
那始终刚刚提到那个经济这个层面，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层面啊。
老百姓都要吃饭嘛。
对，这个不仅让人吃饭，而且对于未来是非常的彷徨的。
而且
没有未来。
那个
你看这个不管是年轻人学校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连现在失业的人要再找工作都非常的难。美国现在失业率9%，我想实际上潜伏失业率可能还更高。
对，一定。
那你看阿拉伯世界的更是严重，非常的严重。你没有工作，没有未来，这个其实是一个对于一般来讲很大的冲击。所以我觉得这次占领华尔街的意义啊，在美国发生又特别不一样。 西方你说欧洲有很长远的这个比如说左派阶级斗争的历史，那长久以来就是有一个很强的社会主义政党，他们其实从这个不患寡患不均这个角度来批评。那在美国通常以前社会主义或者是左派是没什么市场的，他的那个知识群众很限于少数的知识分子。可是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得到了很大的响应，占领华尔街本身就是非常象征性的动作。过去其实美国人并不会讨厌富人，甚至认为能够赚钱是成功的一个标志。
对，
可是现在其实富人又变成一个坏人的代名词。往往你看大家都在受苦的时候，你还有这么肥的分红啊。这个事情其实我从2008年以后，其实对于美国是一个蛮大的不一样的一个变化。那这个我觉得始终似乎我觉得你可能考虑到更深的一层，在精神上面有一些不一样啊。可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在单单在经济层面上面就有很大的冲击跟不一样。那现在即使是茶党在某个意义上跟占领华尔街上面是相通的，其实他们对于华尔街这些匪猫都深痛恶绝。是
我再把话题再带到这个中国大陆和将来和这个利比亚之间的关系。当然这个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李少先先生，就是中国现代国际研究院的副院长，他在有关于这个中东情势，那个时候利比亚还是刚刚八月份嘛，还是在如火如荼的时候呢，他发表了这篇演讲。他提到了就是说中国政府似乎和这个利比亚将来要重建的时候，当时现在这等于是成功派了，当时叫反对派呢，也已经承诺，对中国政府承诺了，说要保护中国的利比亚的经济利益，并且未来呢利比亚离不开中国。那么他还说中国在利比亚的利益将会有所收复，而且在未来利比亚的重建之中呢，中国存在着更大的机会。中国和利比亚之间，我觉得这个关系一定要拉得好吧，对吧？因为还是我刚刚那句话，对西方世界所造成的这种吸引力，令西方世界垂涎的，也一定会令中国政府对它感到极大的兴趣嘛，不是吗？
对，没错，没错。其实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我想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是非常的大的。
对，
那。我想同样的在利比亚的投资，刚这个始终也提到了，那这个投资我想绝对会继续。利比亚的石油就像是伊拉克的石油一样，中国必须尽早能够进入这个市场，我想这些都没有问题的。那我但是我觉得中国在这个事情上面可能他们会比较小心的，就像是利比亚那样，有没有利比亚跟伊拉克都是一样的，就是在国际上面中国从刚开始有一点排拒，到最后接受这个现实啊，怎么样子来自圆其说，其实对中国来讲是一个现实主义的问题。那过去一直强调不干涉内政，现在你等于是追认这个改变以后的事实。
是
那这个也是对于中国来讲，国际上面国际法国际政治上面的一个考验，就是说很多时候其实现实是你没有办法必须得去追认的事情。是
各位朋友，在今天节目中我们跟您探讨的是后卡扎菲的世界，为您访问的是现人在台北的时报周刊总编辑郭崇伦郭先生。我们做段广告马上就回来。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更强大更完善，由周一至周五早上10点到2点，下午4点到5点，晚上8点到10点，周六早上8点到下午4点，周日中午12点到3点，锁定湾区新城中文电台，国粤语双频道，丰富资讯满足所有听众。
是
率居高不下，大选年在即，股市动荡，经济走向不明朗，如何在年底前理顺你的财务规划，降低投资风险？湾区知名理财顾问 Daniel Loy 将在周日10月23日和11月6日下午3点到5点举办2011年投资税务策略讲座，报名电话4083297549，4083297549。
少林门功夫学院是一所传授正统中国功夫，如李小龙的截拳道、双截棍及少林南北拳术、刀枪剑棍、醉拳、醉棍、太极养生气功、内功等，适合各种年龄，特聘国家级教练钟永济亲自教授。你想送给孩子一生最好的礼物吗？就请将他送到少林门。报名热线650-548-9988，650-548-9988。
最近市场反复波动，是不是重新审视我的投资组合，拟定投资对策的时机？
嘉信理财诚意邀请您莅临参加11月6日星期天在 Palo Alto 市四季酒店举办的专业投资智慧及指引理财讲座。届时，嘉信的专业团队及备受推崇的基金经理将为您剖析美国大势趋势，探讨中国市场概况及在您投资组合可扮演的角色，还为您介绍嘉信专为活跃投资者而设的平台，以及一系列的创新产品与服务。嘉信理财20多年来一直为华人投资者在股市导航，引领投资方向。要了解大势状况以及您的投资选择，今天就登记参加专业投资智慧及指引理财讲座。座位有限，请即致电800-682-0668，800-682-0668，或上网 www.schwab.com/solutions 查询有关详情。Charles Schwab, Member SIPC。
各位朋友，我们在今天节目中为您访问的是时报周刊的总编辑郭崇伦郭先生，跟您探讨的是后卡扎菲的世界。后卡扎菲的世界，当然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提到了这个议题，我想再把这个问题再带回来，那就是有关于利比亚以后将来的发展是什么。当然我们都希望利比亚以后会有一个相当这个有秩序的一恢复。那么我基本上不是把这个事情当作是一动完手术之后的一种复原，希望能够复原的顺利。刚节目一开始呢，崇伦你也提到了有几个不太就是可能不会可能会造成问题的几个因素啊。那么其中国内的部落啦，我刚提到西方的势力啦，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卡拉菲是不是有一些遗留的分子在国内，会不会造成一种分离性，或者变成一种具有反叛的这种社会因子在里面。那么全国的这个过渡委员会呢，现在也看起来相当的松散的一个组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阿卡达，卡拉菲在这个事情在二月份刚刚爆发的时候也曾经指控这个事情是阿卡达在后面指使而造成的。
对，
那么这个事情现在成了之后，会不会造成阿卡达的这个做大？那么当然另外一个说法我也看到媒体上有报道，就是说整个的这个利比亚的革命呢，从这个埃及之春开始呢，基本上他们和这个阿卡达之间是不是同一个事情啊？因为他们认为阿卡达是一个极端分子，而他们是一个比较温和的分子。对于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崇伦？
其实埃及的情况跟利比亚情况是有一些不一样的。那个埃及其实主要的回教势力是穆斯林兄弟会。那穆斯林兄弟会其实是一个介于中间跟基列之间的一股势力，它已经快100年了，在埃及。那我们知道现在的基地的那个继奥萨马本拉登之后的那一位医生哈，
也被杀了。
他就是从穆斯林兄弟会出身的，但未必代表说现在穆斯林兄弟会就是阿卡达的一支啊。相反的，阿卡达 较是晚出来的。
嗯，
所以我觉得在马上埃及大概是11月要选举。
嗯，
现在大家很关注就是穆斯林兄弟会会不会在这次选举里面大获全胜。
嗯，
那它里面比较激烈的派系会被获得主控权。
嗯，
但是一般来讲，穆斯林兄弟会是有可能会慢慢朝向土耳其的模式。嗯，大家知道土耳其现在的执政党就是一个回教的政党，正义党。
嗯，
那他慢慢的可能是往那边可以演进当中，当然这里面还是有可能有变化。但是在利比亚的情形不一样，格拉费其实在过去9/11之后是跟美国联手一起来对付基地恐怖
主义的。是的，是的，是的。
那个时候其实基地是对于格拉费是痛恨的要命。
嗯，
那现在在整个阿拉伯之春开始革命的时候，那基地的分布其实在利比亚是跟他的部落结合在一起，他们也加入了这个过渡委。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组织叫做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
嗯哼，
那这个组织将来在整个过渡委里面会不会逐渐的取得他的主导权呢？我觉得这个是可能要考虑的，因为那个整个情况其实是非常的复杂。因为基地那个就是新的领袖扎瓦希利在几个月以前还公开的号召利比亚的穆斯林要团结起来，那个要反抗美国跟北约的侵略，所以是那个时候他是站在格达费的那一边。
嗯哼，
那他又跟他以前的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划分了界限，所以这个里面啊，我想未来的情况还蛮复杂的，究竟谁跟谁结盟，谁跟谁可以发展关系，这个将来还要看时间来定。但是我觉得在格达费任内其实采取一个比较对于宗教是一个温和包容的一个态度，将来可能会逐渐转向一个比较强调宗教的戒律这方面的一个方向去。是，
那么这个也不是一件好事嘛，还是一件好事。因为我简直不知道，因为这个事情这么复杂，我们离那边又那么远，很多事情我也知道，我们不能用我所了解的熟悉的一种价值观念或者一种习惯来判断那边可能会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基本上就是可达菲去世之后，一定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因为他这个强权政治人，对不对？一定有一个非常庞大的政治真空在那边。这个政治真空形成之后，一定不会有什么太好的事情，一定不会有太 smooth 的这个这种接手，或者是一种有秩序的接手，就一定会经过一些权力上的斗争或者一些冲突。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利比亚穆斯林战斗组织，您可不可以在现在就您的了解，我们介绍它是一个激进的组织呢，还是温和的组织？至少我希望我能够了解这一点。
他基本上他是在那个90年代啊，在阿富汗成立的。那个时候当然是因为有很多国家希望，大家知道就是说，其实很多阿拉伯国家他的这个所谓激烈的这些基地跟基地有关系的这些组织，刚开始也是因为反抗这个国家的独裁者而产生出来的。他们在这个国家里面没有办法立足。你看也门也是一样，利比亚一样，所以他们就找一个国家愿意庇护他，那个时候就是阿富汗。阿富汗那个时候那个塔利班收留了包括基地包括其他很多激烈的团体。慢慢的就是从那时候阿富汗受到攻击，北约攻击，大家就做鸟兽散。那个很多时候他们就回到原来的国家在那潜伏。像这个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也是在这个2002年就回到了利比亚，回到利比亚以后就开始发展。当然那个时候格达费就跟美国要联合来清剿他。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在反恐的这个旗帜之下，甚至有很多情报是在合作交换的。
是的
，CIA 也有派人到利比亚去。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们一直是处于被打压的情况，一直到阿拉伯之春他们才加入了整个这个过渡委
运动。
我刚刚说的这里面错综复杂就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过渡委整体来讲是跟西方亲善的，可是里面又有以前的基地组织分部的人，然后现在基地中央也就是扎瓦西利这边因为考虑到那个其实他们一定要跟美国跟西方要划清界限，所以反而是反对这个过渡委是这样子做，他加入了格达费那一边。所以这里面啊，我觉得如果说这个基地分部这个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是跟基地中央现在已经变成呈现一个脱离状态的话，是不是他还会继续接受这个这个来自于那个阿富汗的这边的命令，我觉得是存疑的啊。所以这里面是有些空间可以让西方可以来操作。如果说这个组织将来也可以从激烈慢慢转为温和，既然你是掌权的话，你可以用比较和缓的方式来处理，把你的政策能够发扬出去。但是这里面是有个界限，就是说就像是现在伊拉克一样，即使你回教伊斯兰的这个组织掌权了，但是还有一个界限，你还是应该要回到比较温和式的，你不能够下令每个女的都要面纱，或者是说你一些什么音乐你要禁掉，这些东西你又回到最极端的基本教育，像伊朗跟塔利班那样子，这个不是西方愿意看到的事情。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在这个后卡扎菲的利比亚和全世界之间怎么样互动的问题，绝对不能采取当初卡扎菲掌权的时候的那种模式，对不对？一定要有一个，当然全世界都希望看到一个比较温和的利比亚政府，用温和的这个态度来从事他们或者内政的改革，或者是对跟国际之间的这种互动，或者甚至处理争执这些事情。最后一个问题，台湾和这件事情有没有任何的关系？我就是说在后卡达菲的世界里面，台湾能够扮演什么角色？有没有？因为我问这个问题有一部分是因为我看可能是没有。
我觉得也可能是没有啊。台湾我想唯一能够扮演的角色不只是在利比亚，我想在北非三国，我觉得我如果说可以建议的话，应该是针对着北非三国，因为有比较共同的文化跟那个地理区域，其实台湾应该有组成 volunteer group， 就是志愿团。志愿团的意思就是这个里面要尊重这个当地的宗教习俗，这里面希望能够提供出台湾在民主转型里面是不是有一些经验可以当然还有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小企业这方面的经验。但是我觉得台湾也不能够放弃，因为其实间接从这个地区进口的能源啊等等也是非常重要。我觉得有一个重点尤其要关注，就是埃及。其实埃及对于整个阿拉伯国家是有很大的文化的影响力。那埃及是古文明，其实过去一向都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中心。对于埃及人口又这么多，过去我知道那个在外馆派驻的时候，埃及也往往是北非中东这边很重要的一个据点。所以我觉得在埃及上面台湾尤其要下多的功夫。
那么相对于埃及，你对伊朗呢，是不是也是放同样的位置上来看呢？
伊朗现在的情况还没有很大的变化哦。那个，所以台湾现在对伊朗是要比较小心，因为从台湾的现实意义来说，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不仅有一些报的，有一些公司对伊朗输出这些违禁的这些东西，这个是往往造成美国跟台湾之间比较紧张的情况。最近危机解密里面屡屡就是美国会提到这方面的事情，但是伊朗也是一个有潜力可以开发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就是台湾现在比较缺的就是国际人才，对于外面的世界了解的比较少。那现在有一些商人有些资源曾经去过，但是又没有比较好的整合起来，这个是台湾比较小的国家面临到的一个问题。
不是我给你戴高帽子冲轮的，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如果台湾政府要在这方面要下点力的话，
哎，这个谢谢啊，我不可能的，对啊
对的，我知道一方面是开玩笑，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是中华民国，如果当然这个完全是一个怎么讲呢，我们还是当开玩笑的话来讲了，就是但是我事实上也不能改变，我觉得从来你是在国际关系方面你的观察，你的确是一个人才。那么对于关于这个后卡扎菲事件呢，我也在这寄望于这个利比亚的老百姓，因为我希望他们能够意识到他们老天爷对他们是多好，给他们这块地上面有这么多石油，有这么多的观光可以开发的，靠着地中海可以开发的资源，日子好的过，我觉得会是一个相当富裕的国家，老百姓的生活是应该是一个相当富裕的生活。那么就是希望他们好自为之咯，对不对？
是其实利比亚如果有机会，大家其实还是应该去那里，保留有最好的，比如说罗马时代的竞技场。那个时候，这我觉得我是一直很希望能够再去看看那时候保留的迦太基的文化，罗马文化，这个是应该非常有趣的。
非常谢谢崇伦，谢谢您一个钟头的时间，
谢谢
您精辟的见解，各位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见。